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你听说过巴菲特的白银往事吗？他当年可是被人叫做白银之王的。
哦，我只知道他重仓苹果、比亚迪，还真没听过他炒白银的故事。
那我跟你好好说说。1997年到1998年，白银价格才5美元一盎司，伯克希尔偷偷买了 1.297 亿盎司白银，这规模直接占了全球年矿产量的四分之一。
我的天，这手笔也太大了吧，就不怕被监管盯上吗？
还真被盯上了。监管当时都怕他学亨特兄弟，上世纪70年代亨特兄弟操纵白银价格，把价格炒到50美元，最后崩盘了。
那巴菲特当时是怎么想的？他就不怕重蹈覆辙吗？
他其实盯白银盯了几十年，早在60年代就买过白银，那时候美国政府把白银价格定在 1.29 美元一盎司，还抛售库存压价，他就判断工业需求这么大，价格肯定得涨。后来1965年美国宣布白银非货币化，白银价格果然涨了。
原来他是早有准备啊，难怪敢下这么大的注。
对，他和芒格等了三四十年才出手，当时投了伯克希尔 2% 的资产。查理芒格都夸他说，这得多大的自律才能做到。
那他最后赚了多少钱？我看现在白银都100美元一盎司了，要是拿到现在那不得赚翻了。
他卖得早，2006年的时候说自己买得早卖得也早，除了卖早了其他都完美。不过他也承认自己不擅长判断投机热潮能走多远，你看他后来卖苹果股票卖银行股都是卖早了，现在那些股票价格都比他卖的时候高。
这也挺可惜的，要是能拿住收益得翻好几倍吧。
确实，但这就是他的风格，他只赚自己看得懂的钱。他当时买白银就是看准了供需失衡，1997年白银缺口有 1.5 亿盎司，现在2025年缺口也有1亿多盎司，和现在投资者买白银的原因一模一样。
原来如此，合着现在买白银的逻辑跟巴菲特当年是一样的。
对啊，都是看供需。伯克希尔当时的新闻稿就说，实际需求超过矿产量和回收量，库存大幅下降，只有涨价才能平衡供需。你看现在白银价格过去一年翻了三倍，2026年涨了 50%， 不就是这个逻辑吗？
那他当时清仓的时候价格是多少啊？
具体没说，但应该比5美元高不少。他说这笔投资确实赚了些钱，但没说具体数字。不过按现在100美元算，那 1.297 亿盎司现在值130亿美元，他当时买的时候才花了不到10亿美元，就算卖的时候20美元一盎司也赚了十几倍了。
那也不少了，十几倍的收益，普通人想都不敢想。
但你想想，他要是拿到现在，那就是13倍的收益，差了好几倍呢。不过他自己也说，不擅长判断投机阶段能走多远，所以见好就收了。
这也挺好的，至少落袋为安了，总比最后被套牢强。
对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只赚自己能力圈范围内的钱。你看他投资苹果，也是看准了苹果的生态系统和现金流，拿了好多年，赚了几百亿美元。
这么说，巴菲特的投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看准了一个行业或者公司，长期跟踪，等合适的时机出手，然后拿住。
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他一生积累了海量的投资知识，对各种资产都了如指掌。比如2022年收购阿勒格尼保险公司，他研究了该公司几十年的年报才出手。
这也太有耐心了，我现在买股票拿一个月都觉得久。
所以他是股神啊，普通人学不来的。不过他的投资理念还是值得学习的，比如不要投机，要做价值投资，要在自己的能力圈内投资，要有耐心。
对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耐心，很多人都是追涨杀跌，赚点小钱就跑，亏了就拿不住。
没错，巴菲特的白银投资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等了三四十年才出手，拿了几年就卖了，虽然卖早了，但也赚了不少。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，不贪多，这才是他能一直赚钱的原因。
那你说现在白银还能买吗？毕竟现在价格已经涨了这么多了。
这个我可不敢给你建议，得看你自己的判断。不过巴菲特当年的逻辑现在依然适用，就是看供需。你看现在全球白银矿产量大概10亿盎司，需求缺口1亿多盎司，而且白银还有工业用途，比如光伏、电子行业都需要白银，需求还在增长。
哦，原来白银不只是贵金属，还有这么多工业用途啊。
对啊，白银的工业需求占比很大，大概有 50% 左右的白银都用在工业上了，所以一旦工业需求增长，白银价格就容易涨。
那要是未来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好，光伏装机量越来越大，白银需求是不是还得涨？
肯定的， 光伏电池片需要用白银做导电浆料，虽然现在有技术在减少白银用量，但短期内还是离不开白银，所以白银的长期需求还是有支撑的。
这么说，白银的投资价值还是挺大的。
那得看你怎么看，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，看好白银的供需格局，那可以考虑配置一点，但如果你是短期投机，那还是得小心，毕竟白银价格波动也挺大的。
我还是算了吧，我可没巴菲特的耐心，也没他的眼光。
哈哈，其实普通人也可以学习他的理念，比如找自己熟悉的行业，长期跟踪，等合适的时机再出手，不要盲目跟风。
对，投资还是得靠自己，不能听别人说什么就买什么。
没错，巴菲特也说过，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我恐惧。当年他买白银的时候，市场都没关注白银，他就悄悄布局了。现在白银涨起来了，大家又开始关注了，这时候反而得小心了。
看来投资真的是反人性的，得克服自己的贪婪和恐惧。
对，这也是巴菲特能成功的原因之一，他能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保持冷静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勇敢出手。你看他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抄底美国银行，后来赚了几十亿美元。
那他当年买白银的时候市场是不是也挺悲观的？
差不多吧，1997年的时候白银价格一直在5美元左右徘徊，没人觉得白银能涨，但他看到了供需失衡的本质，所以敢下重注。
这就是格局啊，普通人只看眼前的价格，他看的是长期的供需。
没错，他投资不是看短期的涨跌，而是看资产的内在价值。白银的内在价值就是它的工业需求和稀缺性，他看准了这一点，所以才敢重仓。
那你说他后来为什么不再投资白银了？
可能是觉得白银的价格已经到了他认为的合理区间，或者他找到了更好的投资标的。他后来投资苹果、比亚迪，都是看中了这些公司的长期价值。
也是，他的投资组合里都是优质资产，白银虽然也不错，但可能不如那些科技公司的增长潜力大。
对，巴菲特也在不断进化，他以前只投传统行业，后来也开始投科技公司了。比如他买苹果股票，就是看中了苹果的品牌、生态系统和现金流。
看来股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也得跟上时代的变化。
没错，他虽然已经90多岁了，但还在学习新的东西，研究新的行业，这也是他能一直保持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我觉得我们普通人也得向他学习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化，才能在投资市场上立足。
对，投资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得活到老学到老。巴菲特的白银往事不仅告诉我们投资要耐心，要懂供需，还告诉我们要不断学习，适应市场的变化。